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赐福给我们的上帝。主，你从起初就乐意赐福我们，并且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也求你继续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主，除去我们心中那刚硬的心，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够完全进到这祝福当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透过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生命记第28章。生命记第28章，我想大家看的时候会看到，哇，这个篇幅那么长，光是一章就60几节68节。我想不要被他吓到了，我想这里面有宝贵的真理在当中要教导我们，要让我们明白，甚至于也让引用到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怎么透过神的话语来领受祝福的。好，那一样我们看到生命记是摩西在晚年的时候最后一周他语重心长写下来的。那特别是到了第27章，像昨天那一章27章里面讲到就开始要摩西嘱咐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要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面要来宣告祝福以及咒诅。那所以我们来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到第28章，我们会看到28章其实是27章的延续刚刚27章下半段讲到的咒诅的部分。那其实这就是约书啊，就是上帝跟我们立的约啊。当我们遵行这个约了之后，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当我们没有履行这个约的时候，带来的咒诅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想当我们认识神的，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我们愿意遵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所带来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想象的。那当我们不愿意遵行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心里面摇摆不定的时候，那我们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于圣经里面看到今天的经文，你会看到后面，哇，光咒诅的篇幅就占了相当多的篇幅。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不愿意遵行他话语的时候，那个代价是比我们要去遵行他话语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的，甚至于是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好，我们一起来看到，我们大概把今天的经文我会把它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就是祝福的篇幅，它是从第一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所手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 这里提到的是超乎万民的祝福，所以神要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祝福？超乎万民的祝福。那这样的祝福要怎么样来领受呢？首先第一个第一节，他这里说你若留意听从，你若，你把它圈起来，你若，若代表有选择的，对不对？谁选择？你。主只是神对跟他立约的百姓所讲的，所以你代表谁？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的百姓。所以原来神很乐意祝福人，甚至于神也把后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祝福，待会会带大家来看一下，要把这样的祝福赐给人，而且他，但是人要做选择，所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概念，就是我可以选择祝福。我们的心思念一定要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祝福，即便我现在的困境，即便我现在的难处，即便我现在的处境看起来不太像祝福，但是我可以选择祝福。 OK， 首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决定。所以神赐给我们宝贵的自由意识，从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上帝就把自由意识给亚当给夏娃，然后神就对亚当夏娃说，这棵所有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怎么样？可以吃，只是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从这段经文你来看今天的，你就会明白了，哦，原来神也是把生死啊、祸福啊通通都告诉我们的，以至于我们要做决定要不要来遵行。所以这里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里神的话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叫做声音。你若留意听从，也就是说你要去听谁的声音？神的声音。这世界有太多的声音，当你一打开手机 LINE 里面、新闻里面、网络上面，哇，到处都是声音，包括你可能待会去上班，进到公司里面，哇，又有不同的声音，还有你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的声音。我们从原生家庭来的，可能过去的一些事件伤害都会有很多声音，但是今天如果你渴望蒙福的话，神透过第一节告诉你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声音。所以我们要今天早上我们就要选择，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因为如果听神的声音，神是要赐给我们祝福的。 Amen。 好，所以他说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神透过摩西透过他的仆人分享的，我们就遵行，我们就领受。他说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他说他必把他圈起来。是谁呢？原来这里要第二个，我们要领受祝福，第二个要知道祝福是从神来的，祝福不是从人来的，祝福也不是从你努力的这些产业而来的，那些产业都只是长出来的。就好像上帝对亚当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怎么样吃？请问是神给亚当果子吃，还是树给亚当果子吃？大家会觉得是树，对不对？但是源头是谁？当然是神啊！如果神没有去造伊甸乐园，根本不会有树啊！所以树之存在是为了要让人可以得享神给人的祝福。Amen。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知道祝福从哪里来。也许各位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哇，我每天很多的工作啊，哦，每天很多的事情，或者是你有有金钱，你有家庭，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我们会错把这些东西当成祝福的来源。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容易就会摇摆不定。首先，第一个决定你要先神，这是第一个次序，因为我们要知道祝福是从神而来，所以你要听从神。Amen。好，再来，他这里讲到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里啊，吕正中译本我觉得翻得更好玩。他说有，他翻得更生动。他说很高超，他必使你很高超，甚至于胜过地上的列国。原来神要我们怎么样得着卓越？因为神看我们，神要祝福你，就是要祝福你卓越、超越世上的列国。 所以哦，不需要比较，我们只要知道，原来我要超越，我要卓越，我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我要在公司里面卓越，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婚姻要卓越，很简单，听从神，决定跟随他，而且第二个，知道他是神，祝福是从他而来的。好，所以第二节我们来看，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有没有？你看到，当我们愿意听从，愿意跟随，那神说：“他说不是你追祝福，是祝福追你，祝福就跟着你嘛。”他说：“那个追随啊，意思叫做赶上、追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跟同学赛跑的时候，我就常常那种接力赛，有没有？跑跑跑跑，哇！你接到一棒，然后再跑下一棒的过程当中，后面那个追上了，你感觉怎么样？哇！如果这时候是对手追上，我应该很紧张。但是各位，你想想看，换一个角度，追上的不是对手，是祝福。你甚至于他说怎么样追呢？他说第三节，他说你在城里，他追到城里。你在田间，他追到田间，也就是说你在哪里，他就追到哪里耶。哈利路亚！原来当我们次序对了，当我们听从的对象对了，当我们认识神是谁的时候，原来你真的蒙福是很轻松的，你不需要好辛苦、好劳力。然后呢，后面咒诅我们就会看到了，你就会看到，哎，有一些状况跟我现在还蛮像的。哦，原来。有一些事我需要再回到神的真理当中，必须要回到神的律法当中，神的诫命当中，我要来检视我有没有遵行。否则你会发现奇怪，我怎么忙那么多。你看神要祝福你的祝福是什么？你很轻松的，因为祝福紧追着你，而且它临到你身上。什么叫临到？就是他跟你建立起一种很特殊的关系。甚至于他的解释曾经这样，这个字也应用在于就是进到那个新娘的卧室里面，这是不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吗？上帝渴望祝福你的祝福，不是那种啊、蒙福个两三天，祝福就把你给甩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像不像我们台湾人的想法，就是啊，只是走运而已，有没有？但是呢，明天呢，不知道。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而且跟祝福呢。你会看到后面上帝甚至于命令祝福要来跟你，阿们。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是那位赐福的上帝，祝福是从他而来的。所以他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三节到第六节，这里讲到六重的祝福。好，六重的祝福，这里讲到在城里也蒙福，田间也蒙福，而且第四节很有趣哦，我们从中文看不出来，他说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其实从原文里面你会看到，他说你子宫的果子，你会看到土地上的果实，牲畜所下的果实，也就是什么？我们会多结果子，阿们。不管你生你自己生的，从你的身体，从你自己到这个土地，甚至于到土地上的这些牲畜生物，都会因你蒙福，阿们。而且是片多、增多、倍增的蒙福哦。我们看到这是哦，他说以及牛犊羊羔也都必蒙福哎，原来不会长不大就生病死掉了，也不会夭折的哦。这是神要给我们超越、卓越、超越人万民的祝福。好，在第五个，他说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家的米缸上面有没有写一个满字哦。我以前去到乡下地方，我就会看到哎，米缸上面都会贴一个什么？满欸，为什么？米缸其实你看到筐子啊、团面盆，那个都就像我们的米缸一样，你知道吗？代表什么？是很蒙福的，没有缺乏的，不会 米吃一次，哎，咬到底了，没有了，不会缺乏的。哦，所以这也是神的祝福。在第六个，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不管你走到哪里，你就成为祝福。 Amen。 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哦，甚至于第七节，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你也会看到上帝有另外一个六重祝福，是用来解释前面这六重祝福的。 什么祝福呢？他说第七节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如果你从中文看，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其实他每一节希伯来文的排序第一个字都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神，不断的告诉我们祝福是从神而来的，不断的告诉我们是上帝所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跟神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正确的关系。好，所以他这里讲到七重祝福，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就带大家看一下第七节，这里讲到的是得胜的祝福，神要赐下得胜。而且呢，在第八节里面这里讲到，神要赐下福气，而且这个福气是什么？福上加福。为什么他这里说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也就是说上帝要命令福气跟随你，所以福气不用你自己去追，谁会给你？上帝打发命令福气说，哎，跟着我的这个弟兄，跟着我这个儿女，不准离开他，我命令你跟着他，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而且呢，除了命令福气跟随你之外，上帝还要再赐福给你，是不是福上加福？ Amen。 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哦。第九节他说，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我想刚刚杰荣有分享到，哇，当他信主之后，哎，大家会看他的眼光不一样。哎，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开始经历改变，被神分别为圣，神将你分别为圣，成为自己的百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动工，所以你开始被慢慢的被提升，神就赐下尊荣在你的身上。这是神所赐的尊荣的祝福，尊荣是神所赐的。好，接下来第十一节他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生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刚刚我们有讲到了，生所生的就是你子宫的果子、牲畜的果实，还有地所产的果实，他说这里都要绰绰有余，也就是昌盛有余。神要赐下昌盛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 Amen。 好，好，第十二节他这里讲到，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哇，我看到一个好爱我们的天父哦。他怎么样打开天上的府库？有这样的吕正中一本是这样说，他说为你开他的宝库，不是只有府库，是他的宝库。你知道上帝为你打开他的宝库，他想的每天想的就是，哇，我这个儿女这样愿意听从，愿意跟随，我要预备什么宝贝给他？我要，而且这里讲到为你开天，连天都为你开。我想到一段经文，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然后呢，他从水面上上来，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天开了，就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原来你知道你要蒙福，不是你做什么。你要蒙福是要进到一个跟神的关系里面，而这个关系就是起初摩西在颁布律法的时候要不断跟以色列人强调的，立约是在一个盟约的关系里面，盟约是关系。如果你把盟约的关系当作条约、当作合约来看，哇，那你就很辛苦了，这么多的律法你怎么守？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全守，但是你知道当里面跟神的关系不一样的时候，守律法这些、遵行这些律例典章，对你来讲不会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不会是一件很劳苦的事情。我举个例子，然后有一阵子我跟我太太我们的关系起来实在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点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我都会忙我自己的事情，我就不太在他的身边，然后 回去的时候呢，比如说像要预备晨祷啦，你觉得我回去第一件事情什么呢？我当然跟他说，哎，我什么时候要讲晨祷，我要预备哦，晚上几点以后孩子睡了以后不要吵我，让我可以专心的预备，有没有？我看重的是什么事情？我看重的是事工。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很紧张，甚至于我太太说，我跟我孩子每天就看到我先生的背影，从早到晚，然后早上很早出门，晚上很晚回家，回家之后还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你觉得关系有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他好枯干，他好辛苦。然后有一天他就跟牧师师母说，哭诉，我就只有看到我先生的背影。从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就开始被调整了。感谢神有这样的调整，我开始要开始看重关系。所以后来包括这一次我在预备晨祷的时候，有一天就是前两天我一样要预备这个，但是当我回家，我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先跟你太太聊一聊。我说啊，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要学习的功课，我要听从神的声音。所以我就放下我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先跟太太聊一下。我说你还好吗？然后我太太跟我分享很多，你知道，分享到后来很开心的，因为她很开心听我可以听她讲话。当她开心，你知道，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你看你太太开心，你做什么事情就会顺利。”然后我就不会受拦阻，也不是拦阻，就不会拉扯。哇！我就发现，当我这样去醒的时候，我预备起来就不一样。当然我还是要很竭力，花投入很多的心力，甚至于早上很早起来就预备这些东西，但是我里面的心情是喜乐的。阿们，这就是神要给你昌盛的果子，神要给你的供应。当我们在对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跟神有对的关系的时候，神的供应的手就来了，天就为你开了。所以神才会对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到的是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所以天就为他开了。阿们。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到这样的关系里面，进到天父跟爱子的关系里面。好，所以他这里说，我必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神的供应充不充足？充足到甚至于我可以借给人，我不用跟人家借，我不用担心我的收入。甚至于他说，雨水按时节，按照节期，该下雨就下雨，该滋润就滋润，我不用去担心水哪里来，我不会缺乏的。所以第十三节他就是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除了上帝要赐下昌盛的果子，赐下供应的祝福之外，他也要赐下高升。我们当中今年有没有人抽到高升？如果你今年抽到高升，神就要帮助你来谨守遵行他的话语，来侍奉他，不偏左右，如此你就会被神所提升。阿们。我想我们看到的是，哇，这十二个祝福哦，我们都好渴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要遵行，完全遵行神的话语，要进到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需要来看看，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当我们在也许我们还在情欲的挣扎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心里面还在那边拉扯当中，我们要再一次透过神的话语提醒我们，那里有一道墙，甚至于那里有一道围篱，甚至于越过这个围篱之后，那就掉下去了，可能是万丈深渊，可能是没有再办法再回到祝福里面的一个景况里面，一个光景里面。我说可能。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到第四十六节，这里开始要提到，这里后面会有两段，第一段从十四节到四十六节讲到的是咒诅，讲到的是咒诅会带来什么。神要让我们很清楚很深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篇幅？因为神要警戒他的百姓。这个警戒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控告，它是一道围栏，就好像我们走在那个山路上面，你会看到在山崖边旁边有一道围栏，所以围栏上面会有反光条， 当你的车子开过去的时候，照在这个反光条上面，你就知道啊，那里有什么悬崖，不要撞过去。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律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因为爱我们，他设立这样子的界限，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不谨守遵行他的话，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你选择往悬崖冲，那你就必须要去承担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神不爱你，而是因为这个盟约的律而来的。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祝福的律，接下来我们要看咒诅的律。好，从第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一节一节来念。好，我们来看到这里讲到我们可能受我们受咒诅的原因。好，首先第一个，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十五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好，到这里就好。你会发现，基本上经文很像，对不对？只有差在哪里？你若不，我跟大家讲，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你若出现了四次，但是你若不只有出现两次。原来神告诉我们，你若选择听从他、跟从他，蒙福的。提醒你几次？四次。但是你后面去看，从十五节一直到第最后一节，你会看到几次？你若不呢？只会看到两次。这告诉我们什么？天父多么不期待你选择这个，甚至于他用加倍的次数要提醒你说，你若选择，我要给你的祝福，你若选择听从我，我就给你祝福。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次数的对比？神提醒你要做对的选择，提醒了四次，提醒你不要做错的选择，提醒了两次。但是他后面告诉你很多的后果。他这里讲到不谨守遵行他谨守吩咐的，他说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追随就是赶上的意思，还记得吗？这时候追的可能不是跟你赛跑的对手，这时候追的后面追赶你的是咒诅。如果你跑慢，你确定跑得过他吗？绝对跑不过的，他绝对会跟上的。所以他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我们从十六节看到第十九节，在这里讲到了基本上跟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是一个对比。所以你就会知道，刚刚哇，你原本该得的祝福反而没有得着，没有得着就算了，没有得着祝福不代表要被咒诅，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里不但没有加分，反而还扣分，还倒扣倒扣倒扣。他这里就讲到，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筐子、团面盆都必受咒诅，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牛犊羊羔必受咒诅，出野兽咒诅，入野兽咒诅。我就想到一句台语的话，叫“谁不会得灵”，走到哪里就衰到哪里。但是那个比这个情况，圣经里面记载的情况比那个更糟糕，不是只有那个而已。你好像碰到什么，什么就跟着咒诅，甚至你自己也不能得福，不是圣经讲的更严重。好，为什么会受咒诅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选择不听从嘛，选择不听从。好，再来第二个，为什么会蒙受咒诅？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因
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
好，
速速的灭亡。
到这里就好，毁灭，速速的灭亡。好，第二十节到第四十六节，这里讲到的是咒诅，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来看。他说，当我们行恶的时候，行恶是第一个原因，是其中是第二个。第一个受咒诅的原因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行恶。原来行恶，原来离弃神，离弃神的话语就是行恶。所以 会遇到什么事？他说，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是咒诅、扰乱、扰乱，另外一个意思叫战争，还有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好，直到还有速速的把它画起来，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画起来。毁灭、灭亡，意思就是消灭的意思。跟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不断的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上演。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之后，有没有？他们就开始被欺压了，他们就开始被米甸人欺压，被摩押人欺压。然后，但是当他们呼求神回转的时候，神又兴起一个士师。这种情况一直到扫罗王，甚至于到了所罗门王，甚至于到了好了犹大。以色列国的北国的列王以及南国的这些王，甚至到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啊，真的都西底家。为什么西底家？因为不听从神的话。当先知耶利米跟他说，不要听从那些官长要回到埃及，你要听从神的话，跟巴比伦人投降。西底家有没有听？没有，他没有听。所以第一个选择不跟从，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行恶，耶利米先知指出来，他们犹大的皇室居然在圣殿里面干嘛？拜偶像，有没有行恶？有。所以你看到就看到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历代志上下也好，看到列王记下也好，上下也好，我们就看到神就透过这些历史，让我们成为借镜，成为记号。好，所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行恶，所以他里讲到21节到24节，这里讲到的是灾祸的咒诅。原来灾祸会跟随着，我们就看到历史上以色列人遇到很多的灾祸、瘟疫、饥荒、刀剑，刀剑指大卫王自己都遇到刀剑，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好，所以在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里讲到的是失败的咒诅。你一定会打败仗的，哇，那真的一点都没有盼望，对不对？好，而且他是你讲到连尸首都会被抛弃，都会被给天空的飞鸟、地上走兽做食物，而且无人烘干。二十七节这里讲到的是不得医治的咒诅。不得医治的咒诅。28节到我们看到第35节，28节到35节，这里讲到被抢夺的咒诅。我们看到他说，耶和华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谁是主持？耶和华神。原来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神就允许这些癫狂、眼瞎、心惊来攻击我们。然后他说，必像午间的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所行的必不亨通，而且呢，时常遭受欺压、抢夺，无人搭救。这里出现好多次，无人搭救，无力拯救，更出现很多次什么？他这里下一节讲到，聘了妻，还有建造了房屋，栽种了葡萄园，牛、驴、羊、儿女、土产，还有劳碌得来的，通通都会怎么样？不得享用。我们会看到，哇，原来咒诅的破坏力那么大，原来那个咒诅不是你说我在努力就可以赚回来的，那个咒诅是把你远远的追上，甚至于让你把你扑倒，你一点力量都没有，你是无力的。再来，他说三十六节，到最后36节到37节，这里讲到被掳羞辱的咒诅，被掳羞辱的咒诅。因为当我们没有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会为自己带来蒙羞的，甚至于我们会成为被掳的，会成为别人的仆人。好，再来下一个38节到第44节，这里讲到贫穷的咒诅。哇，我们看到，哎，其实我们当中，在台湾的社会里面，这些有没有？其实有，贫穷。 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的在赚，但是都被吃了呢？都被虫子吃了呢？然后都 不熟自落了呢？要不然就是儿女怎么都离开父母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甚至于过得不好呢？甚至于好像来到我们当中的外人好像越来越高升，反而我们觉得自己的地位、经济地位甚至于影响力越来越低，为什么呢？ 这些咒诅要提醒我们，透过这些咒诅的光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最后这里讲到从四十，这里讲到十四五节到四十六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他说，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各位，你知道灭亡，原来咒诅到最后，咒诅只是过程，结局是什么？灭亡。灭亡在这里出现的跟灭亡相关的字啊，总共包括后面的出现的八次，总共出现八次。原来直到灭亡，直到灭亡，直到灭亡，这是咒诅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透过这些继续来行事。好，他说这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哦，我的天哪，这一代受咒诅就算了，因为他到永远。然后这里讲到异迹奇事，它的意思叫做记号、兆头。我觉得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是给我们很好的学习的榜样。当我们跟随神的人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特别我今天早上去查了一个资料，什么叫做直到灭亡，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屠杀，欧洲原本总共有900万个犹太人，但是经过二战屠杀之后剩下200万，其中600万，对，对不起，剩下300万，其他的600万全部都死在集中营。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事情临到以色列当中。当然历史还有早在2000年前，当耶稣预言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不在这石头上面的时候，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就带领的军队进到耶路撒冷城，那些围困的景况把整个城屠杀。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不断，甚至不用讲到2000年，更早神离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讲这些话之后大概1000多年，我们就看到西底家，看到北国以色列王国就被亚述给灭掉，他们就真的照这咒诅里面所讲的，没有在自己的支派里面，甚至有流浪到中国来的，有流浪到伊索比亚去的，有流浪到世界各地去的。我们就看到哇，原来真的是成为一个记号，一个提醒。透过这些咒诅历史的提醒，我们就看到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成为我们的警戒来跟随神。好，我们讲到第三个蒙咒诅的原因，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好，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会蒙咒诅呢？原因有什么？第一个，因为不听从神的话；第二个，行恶；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忘恩，不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律例典章都在提醒我们，要纪念神，要感谢神，要献上我们出手的果子为祭，有没有？然后在神面前要纪念神怎么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忘恩不侍奉神，咒诅就会临到。好，然后这里就看到下面四十八节一直到第六十八节，这里讲的就是咒诅的预言。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预言，就像我们刚刚有提的，很多都实现。 我们看到举个例子来讲，四十八节这里讲到，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吃肉、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差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哦，其实我们在那个西底家那个时代就看到这件事情，他不愿意听从，也不愿意侍奉神，甚至于行恶，神就要将尼布甲尼撒王带到耶路撒冷来，以至于呢，他们真的就要伏在他们底下被掳。所以后面你会看到将你灭绝，将你灭绝，以至于我们看到，甚至于在第五十五节这里提到，他说甚至于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这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在巴比伦人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攻城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后来在2000年前，在提多将军差派罗马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又发生一次。这都是历史真实发生过，吃自己的孩子，彼此抢夺吃自己的孩子，甚至于为了吃这个孩子的肉，彼此在那边残杀的。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很真实。原来律法要提醒我们，要告诉我们，警戒我们。好，警戒我们什么呢？第五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可荣可畏，原来我们需要知道说，原来神他真的是信实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却赦免人的罪，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好，后面我们就看到，原来这预言成就了很多的咒诅，包括第六十节这里讲到不得医治的咒诅，第六十三节这里讲到不得产业的咒诅，因为他们要神要把他们从应许之地拔出来。我们就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不然他们之前是被没有飘无飘渺的，是很飘渺的，没有定所的。好，在六十四节这里讲到不得侍奉神的咒诅，为什么？因为被掳，所以只能侍奉外邦的神。好，然后呢，第六十五节这里讲到不得安息的咒诅，这些都在以色列人被掳的那段期间发生。第六十七节，甚至于他们回头走老路，以至于没有办法回头。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我想看这么多这么多的咒诅，我想大家的心情都会很沉重，对不对？我基本上查完之后，看到主啊，还有盼望吗？我们基本上好像也都在当中。感谢神，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如果可以打出来更好。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显明的，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回到一个源头，神要我们听到留意听从耶和华我神的话，你神的话，就你神的声音。所以你听愿不愿意相信，愿不愿意接受义人必因信得生。而且十二节说律法原不在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我们到底是从律法的角度看跟神的关系呢，还是从神的真理的角度来看真神的关系？好，他说十三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了。所以你看到神将这些咒诅，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过去也在这样的过犯咒诅当中，我们律法很多写的，我们即便没有律法，我们心良心就是我们的律法，我们也在这样的咒诅当中，看到我们大环境也在这样当中，唯有一条路，就是靠着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亲身担当这咒诅。 然后呢，担当咒诅之后呢，这是消极面的，除去咒诅。积极面的是什么？叫我们可以完全神的律法，就像昨天楚永传道说的，神的标准那么高，到天花板的那条线，但是谁可以达到呢？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里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才能脱离咒诅，进到祝福当中，需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圣灵要来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所说过的话，好叫我们的心能够谨守遵行，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选择留意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是神的声音，圣灵在你内心当中微小的声音，我们需要留心，我们需要被提醒，以至于神所要命的福临到我们身上。他说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圣灵仍然在对我们说话，他必使我们超乎万民之上。 Amen。 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律法，你所立的盟约，你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得着祝福，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怎么样会失去祝福。主，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以信心领受你的救恩。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决定听从主你的话语，跟随你的话语。主，我们也认识你，知道原来你是那祝福的源头，因此我们要将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先神后人在大地，以至于我们能够谨守，靠着你的能力帮助我们谨守来遵行你的话语。主，我们需要你，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开口来祷告，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主已经应许我们了，透过因着信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透过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就要进到这祝福当中。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请